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商会会长说，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必须竞争。美议员提法案追查议员，中方不配合调查就制裁。防中国泄密，荷兰奥委会预选手不要带手机笔记电脑到北京冬奥。供应链危机未解，美国交通部长访问西部香港。驳回民主党要求，法官支持北卡州新国会地图。五岁男童玩打火机燃点圣诞树，引发费城火灾夺12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美国商会表示，竞争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包括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商会会长苏珊妮·克拉克在星期二举行的美国商业状况年度演讲中说，美国的商业状况是竞争，竞争就是我们怎样建设我们的国家，令它变得无与伦比，并且推动它继续向前。它由市场竞争、人才竞争、全球领导竞争和观念竞争四个方面来闪述竞争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他批评拜登政府和国会推出或者计划拟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在企业合并收购上采取激进立场，考虑提高企业所得税等。他说政府应当扮演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抑制者的角色。如果政府不停止过度干预，美国商会会在华盛顿、各个州份以及法庭上对政府的做法发起挑战。他指出，这些竞争的根本是一场政治模式之争，也就是最终由那些由上而下、中央管理、国家营运的模式胜出，还是自由促进的模式胜出。中共病毒疫情迈入第三年，源头仍然不明。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法案，要求中共政府在90日内配合国际疫情源头调查，否则将会授权美国总统对中共官员、可疑实验室领导阶层等祭出制裁。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率领史考特等15名同党议员提出冠状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认定法案，希望用制裁逼中共就范。根据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二公布的草案内容，如果法案生效90日内，中共仍然不准许国际针对武汉可疑实验室进行透明调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总统将可以对研究所领导阶层和附属机构、中共或者国务官员以及起初涉及隐瞒疫情的人士祭出制裁措施。法案指出，总统可以动用制裁手段，包括冻结相关人士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现有签证等。此外，法案要求政府禁止提供联邦经费给美国研究人员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附属机构，他们所设立或者投资的科技公司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卢比奥表示，显然只有美国和国际社会联手行动，北京才会有反应，他的法案将会能够迫使中共上谈判桌。荷兰民众报11号报道，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下个月到北京参与冬季奥运的荷兰运动员不要将手机和笔记型电脑带入中国，以免中共窃取机密。民众报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报道，因应中共政府机关可能有任何干涉行动，荷兰奥委会制出一连串措施，紧急呼吁即将参加北京冬奥的荷兰选手和工作人员不要将任何个人设备带到中国。荷兰奥委会发言人史洛特说，网络安全是此行风险评估的一环，但是他就拒绝对任何具体措施发表评论。他说，这几年来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无疑是与日俱增，中国完全封闭他的网络，令这件事成为一个特定案例。消息人士向民众报表示，荷兰代表队成员都将会配发未用过的新通讯设备来保护他们的个人资料，不受中共监控。星期二，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提吉格访问承载了美国 40% 货运量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宣布会兑现拨款5200万美元的承诺，以应付供应链危机，舒缓港口货物积压的现状。 报体吉格表示，我们要制定针对各种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令货物运往该去的地方，必须保持港口货物的流动性，才能够应付仍然继续的这场大流行病。而造成这种堵塞的部分原因，包括消费者需求量大增、航运成本飙升、缺少仓库工人和到港口提货的货车司机等等。去年十月份，港口堵塞的严峻性迫使拜登总统发表公告，要求洛杉矶港亦都转向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运作。即使目前香港的堵塞情况正在逐渐改善，但系咁唔代表危机已经解除。布提吉格担心，只要疫情一日唔结束，港口运输仍然会继续受到影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法官小组星期二裁决支持该州新的国会地图，驳回了民主党选民和倡导团体的主张，即是重新划定选区界线是非法偏袒共和党的。据报道，原告决定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因为该裁决可能会对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国会的控制权。该诉讼得到民主党同民权组织的支持。原告说，新地图确保共和党将会赢得该州14个国会选区中的大多数，即使在有更多民主党选民投票的选举当中亦都会是这样。但是法官一致同意共和党议员的观点，即是插手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会超越他们的许可权。此外，法官仲裁定州宪法没有明确禁止议员考虑党派因素。联邦法律要求各州份在美国人口普查完成10年一次的统计之后，每10年划定一次新的国会选区，以考虑人口的变化。在大多数州份，议员控制着这个过程，从而导致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带有党派性。费城一栋排屋上星期失火，造成12人命丧火海。费城最高消防官员11号引述初步调查结果表示，一名5岁男童拿打火机燃点圣诞树，可能是房屋起火的原因。费城消防局局长泰尔说，圣诞树5号清晨起火的时候，这名男童是逗留在二楼的唯一一人。这场火警有2人生还，男童是其中之一。泰尔说，这栋建筑内有7个冒烟警报器，但是火势扩散的时候只有一个警报器响起，其中4个放在柜桶里面，一个放在地下，但是电池已经被移除，另一个安装在天花的警报器亦都没有装电池，唯一启动的是地下室的警报器，但是警报响起的时候已经太迟。费城发生这场火灾之后，纽约市9号亦都爆发夺走10多条人命的火灾，包括几名儿童，令各界对美国低收入城市住宅的安全标准产生怀疑。费城消防官员说，这种建筑过度挤迫，本来只是容纳两个家庭，最后就住了26人。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Omicron 扩散速度惊人，世卫说6到8个礼拜内半数欧洲人将染疫。Intel 删除公开信中涉新疆文字。美议员致函关切，并要求政府补助该公司。2022最强大护照排名，日本居首，台湾32，中国64。美密切监视印中边界局势，关注中国威胁邻国的行为。日本打算扩大重组对美军支持，加深介入台海防御。美国军方2021年大幅减少了在全球的空袭科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礼拜二表示，按照目前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的扩散速度，预计未来6到8个礼拜之内，欧洲半数以上的人口可能都会染疫。据欧洲各国通报的统计数据，仅仅2022年的第一个礼拜内，欧洲就有超过700万人确诊感染，而且新增的确诊人数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直接翻倍。世界卫生组织亦再次对各国提出警告，不要忽视 Omicron 变种可能带来的伤害。 克鲁格预言在未来两个月内将有超过一半的欧洲人感染 Omicron。目前还不能够将新冠病毒视为类似流感的地方性流行疾病。另一方面，由于 Omicron 对上呼吸道的影响比对肺部大，所以患者表现出的症状普遍比其他变种病毒来得轻。但是世卫认为目前还不能够对这种变种病毒掉以轻心，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这个结论。美国芯片大厂 Intel 去年12月23号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封致供应商的信。信里面说，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 Intel 被要求确保它的供应链不使用或采购来自新疆地区的任何劳动力、商品或服务。在这封信发表之后， Intel 公司在中国社交网站上遭到猛烈抨击。所以 Intel 表示，避免采购来自新疆的商品是遵守美国法律的表现，而不是表明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近日， Intel 亦在它网站上删除了致供应商的信函中提及新疆的内容。Intel 公司的这个做法受到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 Intel 公司不应该羞辱地道歉和进行自我审查，而应该将它的供应链转移到不使用劳工或进行种族灭绝的国家。Intel 的懦弱行为是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的结果。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二致 Intel 首席执行官派翠克·盖尔辛格，要求该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咨询公司 Henley and Partners 近日发布了2022年第一份全球各国护照指数排名，其中持有日本、新加坡的护照能够在192个国家免签入境，所以在 Henley 护照指数排名第一。台湾的护照排名是32，而中国大陆则排在第64位。Henley 护照指数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供的独家数据。从2006年以来定期监测全球最适合旅行的护照。欧盟国家和以往一样都有不错的表现。法国、荷兰、瑞典上升一位，和奥地利、丹麦并列第四。拿到他们的护照能够免签进入188个地方。而冰岛、葡萄牙的护照可以免签进入187个地方，排名第五。美国和英国的排名上升了一位，和瑞士、挪威、比利时、新西兰并列第六。排名倒数的五本护照从最后一名起，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也门的护照。在印度和中国1月12日就双方在拉达克东部长达21个月的边界纠纷举行第14轮军方讨论之际，白宫1月10日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并对中国威逼印度等邻国的企图予以关注。华盛顿强调美国将继续和伙伴国家站在一起。据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在与印度边界纠纷中的好斗行为，以及美中会谈中这个议题是否被提及，或者华盛顿是否向北京表达任何信息。普萨基回应说，美国继续密切监视印中边界的局势。他还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对话，和平解决这些边界纠纷。华盛顿一直很明确地表达对北京在那一个地区及全球的行为的看法，认为那里会出现局势动荡。美国对中国威逼其他邻国的企图感到关注。根据最近的一系列迹象表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正在开始大幅演变。在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美日外长加防长会议上，日本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包括美日设施的联合使用、扩大、重组对美军的支持，以及加强自卫队在日本南西群岛等地区的备战。 美国之音指出，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中说，日本将大幅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国和日本都对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的演变以及联合规划工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另外，针对受到广泛关注的两国打算制定应对紧急事态的共同计划，联合文件亦明确指出，乐见取得切实进展。在今次安全协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部长期待就提高联盟防御能力签署实质性协议和特别的协议。根据五角大楼近日发布的数据，美国军方在2021年进行的空袭次数大约比2020年减少了一半。去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总共发动了510次空袭，比2020年在相同战区发动的987次空袭减少了 48.3%。在这个报道当中，美国之音使用了美国非洲司令部在新闻稿中提供的空袭确认信息，以及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空中力量摘要。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迈克尔·欧汉伦对美国之音说，空袭减少和拜登对外交的看法一致，但亦反映了美国领导的联军去年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局更加稳定。不过，自从美国之音开始询问全球空袭的数据以来，两名美国军方官员已经证实，记者依靠公布的空袭数字来跟踪这些空袭，并不能够完全反映美国军方在全球实施的空袭总数。